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病戏碎笔》，作者史铁生，演播小莫。第十七集，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只要你这样问了，答案就肯定是有。因这疑问已经是对意义的寻找，而寻找的结果无外乎有和没有。要是没有，你当然就该知道没有的是什么。换言之，你若不知道没有的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判定它没有呢？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生死繁衍，比如诸多确有的事物，为什么不是？此即不是，什么才是？这什么便是对意义的猜想或描画，而这猜想或描画正是意义的诞生。存在并不单指有形之物，无形的思绪也是，甚至更是。有形之物尚可因其未被发现而沉寂千古，无形的思绪，比如对意义的描画，却一向喧嚣确凿与你同在。当然，生命中也可以没有这样的思绪和喧嚣，永远都没有。比如狗，狗也可能有吗？那就比如昆虫，昆虫也未必没有吗？但这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既然意义是存在的，何以还会有上述疑问呢？料其真正的疑点或者忧虑，并不在意义的有无，而在于：第一，这类描画纷纭杂沓，到底有没有客观正确的一种？第二，这意义无论哪一种，能否坚不可摧，即生死是否终将粉碎它？一切所谓意义，是否都将随着生命的结束而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不是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人都有着对意义的描画与忧虑，那就是说，意义并非与生俱来，意义不是先天的赋予，而显然是后天的建立。也就是说，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们使它有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建立意义或对意义的怀疑，乃一事之两面，但不管哪面，都是人所独具。动物或昆虫是不屑这类问题的，凡无此问题的种类，方可放心大胆地宣布生命的无意义。不过他们一旦这样宣布，事情就又有些麻烦，他们很可能就此成精成怪，也要陷入意义的纠缠了。你看传说中的精怪，哪一位不是学着人的模样，在为生命寻找意义？比如白娘子的千年等一回，比如猪八戒的梦断高老庄。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此言如果不错，那就是说，我和生命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没有精神活动的生理性存活也叫生命，比如植物人和草履虫。所以生命二字可以仅指肉身，而我，尤其是那个对意义提出诘问的我，就不只是肉身了，而正是通常所说的精神或灵魂。但谁平时说话也不这么麻烦，一个我字便可以通用。我不高兴是指精神的我，我发烧了是指肉身的我，我想自杀是指精神的我要杀死肉身的我。我字的通用常使人忽视了上述不同的所指，即人之不同的所在。不过精神和灵魂 就肯定是一码事吗？那你听听这句话，我看我这个人也并不怎么样。这话是什么意思？谁看谁不怎么样？还是精神的我看肉身的我吗？那就不对了，不怎么样绝不是指身体不好，而我这个人则明显就是精神而言。简单说就是我对我的精神不满意。那么又是哪一个我不满意这个精神的我呢？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我不仅高于大于肉身的我，并且也高于大于精神的我，从而可以对我施以全面的督察呢？是灵魂。但什么是灵魂呢？精神不同于肉身，这话就算你说对了，但灵魂不同于精神，你倒是解释解释，这为什么不是胡说？因为还有一句话也值得琢磨，我要使我的灵魂更加清洁，这话说得通吧？那么这一回又是谁使谁呢？麻烦了，真是麻烦了。不过细想，这类矛盾推演到最后，必是无限与有限的对立，必是绝对与相对的差距，因而那必是无限之在试图对有限之在施加影响，必是绝对价值试图对相对价值施以匡正。这样看，前面的我必是连通着绝对价值以及无限之在，但那是什么？那无限与绝对其名何谓？随便你怎么叫它吧，叫什么其实都是人的赋予，但在信仰的历史中它就叫做神。它以其无限而真，它以其绝对的善与美而在，它是人之梦想的初始之句，是人之眺望的终极之点。它的在先于它的名，而它的名碰巧就是这个神字。这样的神，或这样来理解神性，有一个好处，即截断了任何凡人企图冒充神的可能。神乃有限此岸向着无限彼岸的眺望，乃相对价值向着绝对之善的投奔，乃孤苦的个人对广博之爱的渴盼与祈祷。这样哪一个凡人还能说自己就是神呢？精神当其仅限于个体生命之时，便更像是生理的一种机能，肉体的附属甚至累赘。但当它连通了那无限之在，追随了那绝对价值，它就会因自身的局限而谦逊，因人性的丑陋而忏悔，视固有的困苦为锤炼，看琳琅的美物为道具，借之不断地超越自身才是目的，又知这样的超越乃是永远的过程。这样它就不再是肉身的附属了，而成为命运的引领，那就是它已经升华为灵魂，进入了不拘一己的关怀与祈祷。所以那些只是随着肉身的欲望而活的，你会说它没有灵魂。比如希特勒，你不能说他没有精神，由仇恨鼓舞起来的那股干劲儿，也是一种精神力量。但你可以说他丧失了灵魂，灵魂必当牵系着博大的爱愿。再比如希特勒，你可以说他的精神已经错乱，言下之意，精神仍属于一种生理机能。你又可以说他的灵魂肮脏，但显然这已经不是生理问题，而必是牵系着更为辽阔的存在和以终极意义为背景的关照。这就是精神与灵魂的不同，精神只是一种能力，而灵魂是指这能力或有或没有的一种方向，一种辽阔无边的牵挂，一种并不限于一己的由衷的祈祷。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能歧视傻人和疯人的原因。精神能力的有限，并不说明其灵魂一定龌龊。他们迟滞的目光依然可以眺望无限的神秘，祈祷爱神的普照。事实上，所有的人不都因为能力有限，才向那无边的神秘眺望和祈祷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病隙碎笔》。其实，人生来就是跟着局限周旋和较量的。这局限，首先是肉身，不管它是多么聪明和健壮。想想吧，肉身都给了你什么？疾病、伤痛、疲劳、孱弱、丑陋、孤单、消化不好、呼吸不畅、浑身酸痛、某处瘙痒、冷、热、饥、渴、馋、人心隔肚皮、猜疑、嫉妒、防范。当然，它还能给你一些快乐，但这些快乐既是肉身给你的，就势必受着肉身的限制。比如跑是一种快乐，但跑不快又是烦恼。跳也是一种快乐，可跳不高还是苦闷。再比如举不动、听不清、看不见、摸不着、猜不透、想不到、弄不明白。最后是死和对死的恐惧。我肯定没说全，但这都是肉身给你的。而你就像那块贾宝玉，兴冲冲地来此人间，原是想随心所欲玩他个没够，可怎么先就掉进这么一个狭小黢黑的皮囊里来了呢？这就是他妈的生命？可是问谁呢？你以为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呆着吧，哥们儿，这皮囊好不容易捉你来了，轻易就放你走吗？得，你今后的全部任务就是跟他斗了，甭管你想干嘛，都要面对他的限制。这样一个冤家对头，你却怕他消失？你怕他折磨你，更怕他疏忽而逝，不再折磨你。这里面不那么简单，应该有的可想。但首先还是那个问题，谁折磨你？折磨者和被折磨者，各是哪一个你？有一种意见认为，是精神的你在折磨肉身的你，或灵魂的你在折磨精神的你。前者，精神总是想冲破肉身的囚禁，肉身便难免为之消损，即为伊消的人憔悴吧。后者，无论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还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总归也都使你殚精竭虑，耗尽精华。为此，这意见给你的忠告是：放弃灵魂的诸多牵挂吧，唯无所用心可得逍遥自在，或平息那精神的喧嚣吧，为健康长寿是你的福。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肉身的你拖累了精神的你，或是精神的你阻碍了灵魂的你。前者，比如说，倘肉身的快感湮灭了精神的自由，创造与爱情便都是折磨，唯食与性等等为其乐事。然而，这等乐事弄来弄去，难免乏味，乏味而至无聊，难道不是折磨？后者呢，倘一己之欲无爱无畏地膨胀起来，他人就难免是你的障碍，你也就难免是他人的障碍。你要扫除障碍，他人也想推翻障碍，于是危机四伏，这难道不是更大的折磨？总之，一个无爱的人间 谁都难免于中饱受折磨。健康长寿为使这折磨更长久。因此，爱的弘扬是这种意见看重的拯救之路。但是，当生命走到了尽头，当死亡向你索要不可摧毁的意志之时，便可看出这两种意见的优劣了。如果生命的意义只是健康长寿，所谓身内之物，死亡便终会使它片刻间化为乌有。而在此前，病残或衰老，必早已使逍遥自在遭受了威胁和嘲弄。这时，你或可寄望于转世来生，但那又能怎样呢？路途是不可能没有距离的，存在是不可能没有矛盾的，生是不可能绕过死的，转世来生还不是要重复这样的逍遥和逍遥的被取消，这样的长寿和长寿的终于要完结吗？那可真可谓是轮回之苦啊。但如果你赋予生命的是爱的信奉，是更为广阔的迁徙，并不拘于一己的关怀，那么一具肉身的愧疚也能使之灰飞烟灭吗？好了，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一切意义都不能逃避的问题来了。某一肉身的死亡，或某一生理过程的终止，是否将使任何意义都掉进同样的深渊，永劫不复？如果意义只是对一己之肉身的关怀，它当然就会随着肉身之死而烟消云散。但如果意义一向牵系着无限之在和绝对价值，它就不会随着肉身的死亡而熄灭。事实上，自古至今已经有多少生命死去了呀，但人间的爱怨却不曾有丝毫的减损，终极关怀亦不曾有片刻的放弃。当然，困苦也是这样，自古绵绵无绝期。可正因如此，爱怨才看见一条永恒的道路，终极关怀才不至于终极的结束。这样的意义世代相传，并不因任何肉体的毁坏而停止。也许你会说，但那已经不是我了呀，我死了，不管那意义怎样永恒，又与我何干？可是世世代代的生命，哪一个不是我呢？哪一个不是以我而在？哪一个不是以我而问？哪一个不是以我而思，从而建立起意义呢？肉身终是要毁坏的，而这样的灵魂一直在人间飘荡。秦时明月汉时关，这样的消息自古而今，既不消逝，也不衰减。你或许要这样反驳，那个我已经不是我了，那个我早已经不是史铁生了呀。这下我懂了，你是说这已经不是取名为史铁生的那一具肉身了，这已经不是被命名为史铁生的那一套生理机能了。但是首先，史铁生主要是因其肉身而成为史铁生的吗？其次，史铁生一直都是同一具肉身吗？比如说30年前的史铁生，其肉身的哪一个细胞至今还在？事实上，那肉身新陈代谢早不知更换了多少回。30年前的史铁生其实无需那么久，早已面目全非，背驼了，发脱了，腿残了，两个肾又都相继失灵，你很可能见了他也认不出他了。总之，仅就肉身而论，这个史铁生早就不是那个史铁生了。你再说，那已经不是我了，还有什么意义？可是，你总不能说你就不是史铁生了吧？你就是面目全非，你就是更名改姓，一旦追查起来，你还得是那个史铁生。 好把你追查。可你的追查根据着什么呢？根据基因吗？据说基因也将可以更改了。根据生理特征吗？你就不怕那是个克隆货？根据历史吗？可书写的历史偏又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还能根据什么？根据什么都不如根据记忆。唯记忆可使你在一句纵使相逢应不识的肉身中认出你曾熟悉的那个人。根据你的记忆唤醒我的记忆，根据我的记忆唤醒你的记忆。当我们的记忆吻合时，你认出了我，认出了此一史铁生及彼一史铁生。可我们都记忆起了什么呢？我曾有过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我曾有过的思想、情感、心绪。对了，这才是我，这才是我这个史铁生。否则他就是另一个史铁生，一个也可以叫做史铁生的别人。就是说，史铁生的特点不在于他所栖居过的某一肉身，而在于他曾经有过的心路历程。据此，史铁生才是史铁生，我才是我。不信你跟那个克隆货聊聊，保准用不了多一会儿你就糊涂，你就会问，哥们儿，你到底是谁呀？这有点儿我思故我在的意思。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